位弟兄姊妹早安。过去几日，神俾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机会，就系、是、多年前咧，我带我哋家人去参加黑门山上嘅家庭圣经夏令会。而家咧就轮到我嘅细仔带我哋上去参加夏令会，嗰、那个味道系好唔同。第一，佢有资源可以供给我哋嘅需要；第二，佢有咁嘅心可以带我哋上去。其实嗰个心咧，比个资源嚟得更安慰我。我唔知道你哋有20年后、30年后，你哋有冇咁嘅福气，由你哋嘅仔女可以带你哋去上去参加夏令会。我盼望你哋个个都有咁嘅福气，我亦都为你哋祈祷。今日我哋要讲嘅一段圣经咧，系你哋都所熟悉嘅。请我哋用一啲时间嚟仔细思想呢一段嘅熟悉嘅经文，因为我喺呢一段经文咧读过都唔止100次啦。因为我从6岁、7岁开始咧就已经读过呢一段圣经，但系从来咧就冇从呢一段圣经里边睇到今日所睇到嘅信息。因此我就请大家同我一起再睇一睇路加福音第15章。我哋从11节就睇到32节。我可唔可以要求大家同我一起合作？我呢就从11节就读到16节，17节呢就到21节呢，23节呢就请姊妹们读，22节就到30节呢就请弟兄们读，31、32节我哋一起读好吗？嗱，我估你记唔得到咁多，但至少呢姊妹们你记住，从17节起就由你哋读，弟兄们就记住22节起就由你哋读，好吗？咁就得啦。呢一段圣经系耶稣讲3:1嘅迷失嘅比喻里边最后一个比喻。呢3:1嘅比喻咧，嗰、那个头又相似，嗰、那个尾又相似。那个头的相似呢，冚唪唥都迷失的，失去的。那个尾是什么呢？就是欢喜快乐。那当中三个就有不同的地方。我希望第日有机会同你们再从这三个不同来看到它属灵的意义。今日我们就从这个第三个迷失的比喻里面睇到另外一点属灵嘅功课。耶稣又说，第11节，耶稣讲：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到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
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把享有所有的，把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姊妹们，弟兄们，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请大家一起读三十节。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多年前我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神给我对面有一位高级的商人，他的父亲曾经是上海的市长，所以他在香港的社会地位相当高，在教会当中他亦都是很有带领的才能，但是他居然呢对一个大学一个穷学生很注意，他时时叫我跟他出去喝茶，在一次喝茶 的机会上，他每一次他都给我有很好的生命里面的指点和指示。我没有办法忘记有一次喝茶时候，你知道香港那些 茶居呢都很嘈下的，他就跟我斟茶，我就很多谢他，猛咁多谢，大声过头，他说小声一点啊，这个地方不需要这么大声的。等到我跟他斟茶的时候呢，他用手指就这么笃下笃下笃下，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然后就告诉我，原来这个是乾隆王当年出微服出巡的时候，他经常带着一个太监文公武功都了不得的，非常有
保护的能力的太监跟他出去。当然这个太监不能够将他的身份，这个皇帝的身份揭露，所以当乾隆王跟他斟茶的时候，他觉得非常之不配，皇帝跟我来斟茶，他就用手指呢在这里叩头，说多谢多谢多谢。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在茶楼的时候都是这样，多谢多谢多谢。很可能你不是太监，他又不是皇帝，但是至少呢表示你尊重你的身份，你亦都尊重他为你斟茶这一件规这个规矩。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我们的心态要有些改变。很简单的，这个故事你跌落地下你都能够背得出来，是不是呢？因为这个故事呢，讲到一个人有两个仔，圣经讲耶稣讲说话的时候呢，每一句说话都有很好的道理。为什么他要讲用两个儿子来提醒我们一个回头的故事呢？原来神的心就是要呼召他的众儿子，他众儿女回归到他身上。当然这个小儿子是这个故事里面很多篇幅的地方。这个小儿子的问题产生在哪里呢？是在他的平安稳妥的生命里面产生了大问题。在这个非常明媚的旧金山我们的地方，这个好真的非常天气非常之好，回到来呢我都撞不到几次的雨水，非常好。你讲亲去打波一定有太阳，好少有撞到落雨的，或者是稳妥的事业，很多你们的事业呢是很定的，很稳阵的，只有工作找你而已，你不需要找工作。因此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生命当中，正像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在个稳定的生涯当中，在丰衣足食当中觉得不是几过瘾，他需要有更好的挑战，他需要见下外面的世界。因此他就做一件当时相当不合道理的事情，向未曾死的爸爸要求将他家产分给他。当然这个故事亦都讲出那个父亲的爱是一个很厚的爱，很完全的爱，你需要我的家产我就分给你，很大方很慷慨的就分了给他。分了给他，圣经说我们听什么？在第十二节之后他就收拾起来，即是说他变卖了他所有的家产，他不给人他不需要的东西，他亦都可以卖了，他可以换成金钱的家产，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这个就是一个在幸福稳定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一种心态。他就出了去远方，故事告诉我们过了不多几日，他就去到见到个地方的问题产生。首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怎样 浪費了他們的資財，但是他去到一個地方呢，亦都遭受到當地大環境的問題。有時候這個叫做雪上加霜，在苦中再種更加多苦，已經可能他投資失敗，又可能他浪費他們的金錢，又可能他被人呃曬他的金錢，所以他就失了他的生命裏面的興趣，失了他的投靠。這個故事提醒我，50年前我在紐約剛剛讀完神學，在那個時候我還在我們在紐約的唐人街，很容易呢從警察局拿到 permit， 就在唐人街向很多住 在公園裡幫人哋好多老人家喺嗰度坐閒，特別暑假嘅時候咧，佢哋喺樹蔭下喺度過日子。我哋咧就專門咧喺個地方用我哋嘅手去拉咗啲電線，拉咗啲 speaker， 就向佢哋嚟唱聖詩報道。結果我有一日撞到一個後生仔。這個後生仔後來被人捉了去了監獄裏面，他不過是19歲，但是很有成就，因為當年能夠在19歲就在 MIT 拿到一個博士學位，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他不但是年少得志，他還是很有後台，因為他的父親在香港是一個沙廠的老闆。這個沙廠老闆為了這個少年得志的孩子，給他$40,000。我希望你知道$40,000在60年代的前面是多少錢，我估等於現在的$40,000-$50,000至少。他有這麼多的錢，他就想辦法來賺更多的錢。當然他的父親給他的錢呢，是希望他在美國發展。當然那個時候華人在美國的地位還是仲是很低的時候，他想想有什麼辦法使到這筆錢突然間可以變成一個可以一下就變成暴發户呢？那隻四隻腳的跑馬場是最好的地方，因為我如果找到那隻跑得第一名的馬呢，我一定可以得到很多錢。但是曾幾何時，他$40,000的美金，即是等於現在幾乎半百萬$50,000的美金呢，就很快很快去了。没问题没问题，我是一个博士级的学生，要在纽约找饭食不是很难的。于是乎他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没人想到的办法。很可能你们都没人见过这些叫做披风，是吗？这个披風廣東話叫做咩咩電話？電話亭。紐約千千萬個電話亭喺到處都有。每個電話亭咧，都係人哋打完電話嗰陣時嘅長途電話都幾貴下嘅。因此佢如果諗到每一個電話亭，如果有$20俾我，200個咧，就有$2,000了。所以他每日呢，他有辦法，因為他是學得相當精 的一個工程學生，他能夠有辦法使到那些電話收費的人叮叮噹噹抌了錢下去，而不去到個電話公司的盒子，而在中間那裡， 佢每日清早呢或者半夜佢就去收呢银，佢日子过得一样咁舒服，一样咁自在，一样咁富有。佢要风就有风，佢要雨就有雨。但系电话公司又唔系咁傻嘅，佢哋发现点解我哋喺啲附近几千个呢啲电话亭突然间冇晒收入噶？佢哋想办法嚟侦查，唔系好难，就查到原来系一个华少所做嘅工作。其实佢系华清，唔系华少啦。佢十九岁呢，其实又少又清。笑得亦都相当清楚，因此佢喺呢个时候有一日，人哋话我听佢去咗监狱，而监狱呢亦都喺唐人街附近，所以我哋该去探佢，就使我谂起呢个故事。一个非常有前途、有能力、有财力、有智慧的后生仔，居然在监狱里面要过很多年的日子。我跟他分享这个故事，他笑了，他说我早就知道这个故事了。不过呢，他说那个小儿子傻了嘛，他如果有我那么精叻，他就不会去养猪啦。佢至少去养牛嘛，养牛呢啲牛好傻噶嘛，至少嗰啲牛奶可以使我过日子啦嘛。佢仲同我拗话嗰个小儿子傻。无论如何，呢一个故事系提醒我哋，我哋在上帝家里边，好可能就系呢个小儿子。我哋生命舒服，生活稳定，我哋工事业亦都非常顺利，但系我哋做乜嘢？求主叫你在呢个地方睇到一件事，就系神嘅心意，叫你在侍奉佢嘅时候，唔好用一个小儿子在稳定当中离开佢嘅岗位，离开佢嘅地位，离开佢嘅家庭，向远方去。几远我哋唔知道，可能去到 Iceland 或者去到 New Orleans， 唔知去边度。但系佢生命失败啦。呢、这个就系福音里边嘅特别嘅地方。你可以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在你的人格上失败，但是神的福音呢，是叫你不会在你的失败当中变成永远的丧失。这个就是神的福音。神要叫我们在我们一无是处、一无去路的时候，可以醒悟过来，可以得着神话语里面的提醒。因此在第十七节呢，就俾我哋睇到佢开始悔改啦。佢悔过啦，佢圣经话对唔住，佢醒悟过来，佢就话父亲啊，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个他醒悟了。然后第十八节他说我要起来，他开始悔改了。起来就是从跌倒的地方就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笼笼统统的得罪天，亦都笼笼统统的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 各位，你睇到圣经俾我哋睇，佢不但系有咁嘅决志，佢仲有咁嘅行动。第二十节话，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真系有感又有动，佢就往佢父亲嗰度去。相离还远，佢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跑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就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圣经就停咗呢个地方，佢下面仲有一句乜嘢？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呢句话冇讲到。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系提醒你同我在思想呢一段圣经咧，我哋要着重呢一个父亲停止呢个儿子继续讲落去嘅原因，因为个父亲着重嘅系佢得咗一个唯一嘅儿子，佢唔怕再雇一个雇工。呢个儿子呢，就以多一个雇工嘅身份要嚟侍奉佢，而呢个父亲所着重嘅系要得着一个儿子。各位弟兄姊妹，好多时候你同我在神嘅家中呢，我哋嘅侍奉系以雇工嘅身份，而雇工嘅心态嚟侍奉。如果你嘅服侍系雇工而唔系儿子嘅话，耶稣讲乜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提醒我哋，一个雇工系为着工资嚟同嗰个主人计数嘅，为着你付出几多代价，你就应当俾我几多工资，患得患失嘅工心态。一个雇工仲要怕随时俾人哋炒鱿鱼，好多惧怕，又怕做错事，又怕得罪人，又怕行错路。但系一个儿子呢，佢如果系有一个儿子嘅身份，佢行到边度，佢要做乜嘢，佢嘅决定唔会错嘅。因此呢一段圣经提醒我哋，呢个父亲真系有非常好嘅爱情，佢嘅爱我哋叫做厚爱。呢个厚爱咧就冇向呢个儿子计数，喂，你嗰啲家产几十万去咗边度啊？你点样浪费咗我啲家产噶？你使咗去边度啊？边个人呃咗你啊？冇咁嘅问题，因为佢嘅爱着重嘅系呢个人嘅回转，而唔系呢啲财物嘅回头。各位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点解教会用咁多精神嚟做福音嘅工作。点解我哋会贴钱俾人哋嚟呢度学中文？我哋点解会用咁多教会嘅资源去帮第二个人凑细佬哥？点解我哋要用短宣去向外边去传福音？因为福音嘅价值唔系在呢啲人同佢哋嘅身外之物上边可以计得到嘅，而系当一个罪人悔改嘅时候，天上嘅天使同我哋一齐都要欢喜快乐。哦，各位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呢个故事提醒我哋一件事：我哋理当快乐。呢几年喺纽约侍奉主，当然啊，我哋有好多嘅感受，其中有一个感受呢，就系、是、我去到好几个教会呢，每一次洗礼嘅时候，俾我感触非常之大。 特別有一個教會呢，他們的洗禮一定是主日下午三堂一起洗禮。當這個洗禮開始的時候，我起先的時候很不習慣，因為我們以前在洗禮前就唱我們會唱一首詩，就是說快樂日快樂日，耶穌洗淨一切罪孽，唱得好似好勉強啊！快樂日快樂日，但係喺東部好幾個教會，因為這個洗禮係一件大事實，係一件理當快樂嘅事，佢哋咧哇，即係當好似睇足球咁睇法。當一個人在水裏面一上嚟的時候，或者是水滴上他頭上的時候，他們立刻大唱快樂日快樂日，他們快樂到可以用回美國足球式的高呼 Wee Hey 大叫起身上來，快樂快樂。好可能我們在得领人归主，使他们归入耶稣基督这件事上，我们应当以快乐的心情来付出极高的代价，做跟进的工作，好好地使到他们成为神家里面不是多一个故工，而是多了一个儿子。这个是今天这段圣经给我极大的提示。在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提示，就是这个第一个儿子，小儿子，我们叫他做消费的儿子，因为他在神家里面的工作呢，是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取得更多，做得更多。但是第二个浪子呢，就是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为什么又是一个浪子呢？好可能你已经注意到这个大儿子第二十五节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好近的啫，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注意这里，我服侍你这多年，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同我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他怎么知道啫？好可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看到吗？他亦都喺度服侍，好乖乖服侍。我从来都未违背你嘅命，你叫我做乜我就做乜，你叫我行到我去边度我就去边度。我冇违背你嘅命，我系一个自以为义嘅在家里边嘅浪子。一个系在外的浪子，一个系在里边嘅浪子。佢亦都服侍。而且他服侍呢，自以为意呢，还好过在那个在外面浪费资财耗尽一切的那个傻仔。他认为他是精仔，但是无论傻仔或者是精仔，如果他们服侍是以自己的衡量来衡量他们在家里面的服侍呢，他就已经是一个故宫的心情。所以个小儿子说，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而呢个大儿子亦都系自己当自己做一个故工，因为佢话我做咁多嘢，我连一山羊羔都冇嘅，你俾我个报酬去咗边度啊？圣经话我哋听，父亲对佢话：儿啊，你常和我在一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有乜计较啊？系你噶嘛？只是你呢个兄弟系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哋理当欢喜快乐。啊，各位弟兄姊妹，无论你系一消费嘅浪子，在外消耗家里面一切嘅，或者系你系在家里面嗰个自以为意嘅，都唔应当以故工嘅心态嚟做神父神嘅工作。好显然嘅，呢一段圣经话我哋听，父亲嘅厚爱系我哋要值得了解，值得思想，值得我哋默想，值得我哋使用嘅，因为佢嘅厚爱系一种期待嘅爱，一种不计较嘅爱，一种久待嘅爱，等咗好耐。所以当个儿子仲喺远方远远嘅时候，佢已经睇到，已经觉察到呢个系我回归嘅小儿子。所以他就动了慈心，他就跑去、跟随 去跟着呢，就去抱他，年年与他亲嘴，表示他对他非常之接纳。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厚的爱。耶稣讲这一段故事个重点就喺呢个地方，重点咧系提醒我哋，我哋在神嘅国度里边，我哋嘅领受系上帝嘅厚爱。呢、这个厚爱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系无法测度嘅，而且系数不尽嘅，数不冇办法测度嘅厚爱。而讲呢个厚爱，是神的家里面应当彼此用来彼此服侍，应当服侍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做仆人的，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做仆人的是基于一些数算计数，要计得清清楚楚。做雇工的呢，就是有一些惧怕的身份。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哋，我哋在神嘅家里边，唔系一个雇工嘅身份，而系一个蒙爱的儿女嘅身份。呢、这个雇工式嘅身份唔适宜做服侍嘅工作，而系做儿女嘅身份先至适宜适合做神家里边嘅工作。好可能你都记得圣经有一章圣经，特别罗马第八章，好重复的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慈爱。保罗在罗马第八章说，我们听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则不再定罪了。神的爱叫我们不再定罪。然后在十九节就话，我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就不足介意了。然后第八章呢，最后还说，我们谁叫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没有。神的爱就是今后不能够测度的大爱。因此这个比喻给我们最好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在主家里面的人 要记住，神的爱是我们侍奉最重要所使用的心态，不是用一种会计师的办法来计算我们怎样服侍，我们出了多少时间，我们用了多少力量，我们要得到多少报酬，而是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服侍祂，因为祂的厚爱我们无法测度。我亦都盼望我们在家里面有儿女的，能够使到儿女有这种这样的心态，使你的儿女是你的儿女，他们参加家庭的服侍，做家庭的事务，整洁清洁，甚至乎他们自己的清洁，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他领受你的爱，他亦都以爱来回报，来行完他要需要行完的路程。这个才是侍奉神最重要的动机。一个故宫式的侍奉是缺乏安全感的侍奉。一个故宫式 的服侍欠缺安全感，更加欠缺同心感，因为他不了解主人的心，他只知道了解主人的命令，他没有儿女的心情去了解他的父母。因此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服侍神应当是用一个儿女的身份去了解父亲的心，去完成他的旨意，行在他的道路当中。我盼望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只是得着福音给我们那个应许就够了，而是了解福音的呼召是呼召我们回转，从一个故宫的心态回到一个做儿女的心态，特别在服侍的道路上。我们就不会批评别人用的词用错了，亦都不会批评别人在他的衣着上有什么缺陷，乃是考虑我到底有没有清楚知道我的身份，有没有清楚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如果我是神的儿女，我对别人的问题就用神，从神的角度来看，我的服侍亦都从那个角度来开始，我就会用三我的手指叩头，代表我的谦卑，代表我在神的面前我的服侍是完整的。因此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个比喻对我极大的启示，亦都希望成为你服侍神的时候你的心态。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权力，是何等的喜乐，亦都是何等的权柄。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是一种荣誉，能够成为你至高神的儿女。有一日当我们与你永远同在，我们有天上的自由，有天上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地上的孤单，不会有地上的枯燥，因为在那永恒里，我们可以使用你给我们各种的方便、自由、喜乐。愿你在金门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提醒我们， 我哋凡系信你嘅人，成为你嘅儿女嘅人，我哋今日就能够以喜乐、以荣誉、以慈爱嚟服侍你。愿你得着我哋，帮助我哋了解你嘅心意。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